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河北沧州1358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控告恶手江泽民。瑞士政要联名致信习近平，敦促起诉江泽民。溯江潮鼓舞中国游客退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河北沧州1358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控告恶手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据统计，沧州已有1358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机构投寄溯江诉状，要求对元凶江泽民立案并提起诉讼，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济和精神赔偿责任。这些法轮功学员有普通农民、工人，也有医生、教师等各个行业的人士，他们在江泽民发起的这场长达16年、充满血腥、残酷杀戮的迫害中饱受磨难，有的被非法判刑、劳教，有的被施以酷刑，有的长期遭受人格侮辱。他们的诉状能写清的是一部分迫害经历，写不尽的是他们本人、家属以及亲友所承担的痛苦、惊吓和忧虑等等精神折磨。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二医院副主任医师葛怀强在诉状中写道，2003年在沧州市第一看守所，我抗议非法关押，多次绝食，因而被铐住双手，强迫灌食，包夹人员用脚揉搓我的大腿肌肉，致使腿痛肿胀，行走不便，灌食后又被多次拳击腹部、腰部，我被包夹人员用线捻点着烧灼脚趾，有时包夹人员用脚摇晃锁我双手的铐子，致使腕部皮肉被磨破，我遭受多次毒打，用皮带抽打，一次打我头部，将我的一侧耳膜打穿孔，经常耳鸣、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还有一次被看守所的警察强迫连续约四五天的时间不让睡觉，在遭受上述迫害后还强迫我做手工活，规定任务，有时被强迫劳动到午夜后一两点钟。2004年3月15日，葛怀强被非法判刑四年，强行送往冀东监狱，狱警们曾五天五夜不准葛怀强睡觉，有时强迫他坐小板凳面壁或长时间站立。狱警们指使两个包夹人员架着他的臂膀，两个狱警轮番用电棍电击头颈和背部等处，之后感觉眼前直冒金星。教育科长将他叫到一个屋子内，猛打他的脸部，致使当时口角鲜血直流。教育科的狱警并以要动酷刑相威胁，妄图胁迫他放弃大法修炼。家人长途跋涉前来探望，有时竟遭到无理拒绝，不让接见。东光县农民王孝华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不但胃病、神经衰弱、腰疼、淋巴结炎等多种病症不药而愈，而且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他的婆婆晚年半身不遂，瘫卧在床，他不嫌脏臭，端屎端尿，一直伺候老人七八年，使他获得邻里的一致好评。就是这样一位好媳妇，在江氏集团发动的这场迫害中饱受磨难，她的丈夫迫于压力多次殴打她，并在警察逼迫下上电视造假污蔑法轮功，后她丈夫早早去世。2008年1月18日上午，王孝华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皮看守所，在那里警察打她耳光，将她铐在地上三四天，她绝食十几天，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时常出现昏迷，后将他送往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王孝华每天被强迫做奴工长达17个小时。东光县法轮功学员陈贵军在诉状里申诉自己先后被以各种名目勒索，共计金额2万元。陈贵军被非法劳教两次，在唐山开平劳教所、高阳劳教所、唐山劳教所遭受非人的酷刑折磨。陈贵军被非法劳教期间，儿子被学校老师歧视，被老师打耳光，当时倒在讲台上出现癫痫症状，从此落下了此病，于2011年6月猝死。她丈夫承受不住压力，另成新家。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诉状里写道，我们遭受的迫害只是这场迫害的一个方面，这场迫害制造的谎言如天安门自焚、1400例自杀、杀人等， 致使社会道德的破坏，并对普通世人的心灵产生巨大的毒害。迫害的另一面还包括被江氏集团以利益相威胁，以权势为诱饵，欺骗公检法司、街道居委会等等人员随同他作恶，这也是迫害最严重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员能悬崖勒马。瑞士政要联名致信习近平，敦促起诉江泽民。十名瑞士政要于2015年8月10日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习近平推动控告江泽民这一重大诉讼。他们表示，江泽民犯的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大恶极，必须被绳之以法。江泽民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罪必须严惩。因此，他们和全世界所有正义人士一样，都在关注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控告江泽民的事态进展，坚决声援肃江大潮。信中写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呼吁，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罪犯的行动。这十名政要包括四名瑞士联邦国会议员、五名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一名原瑞士联邦驻联合国公使，他们是瑞士联邦国会议员多米尼克·雷布满、伦伯格·尤里、卡罗·索马瑞格、德迪尔·波波瑞、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马克·法奎特、亨利·瑞帕斯、M.T. 英格波特、莉迪亚·施奈德·豪森、布什伯克·马瑟耶斯和瑞士联邦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简·丹尼尔·维格尼。致习近平的信函译文如下：主席先生，我从媒体获悉，中国希望朝着尊重人权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我也知道，您在过去的几年里所发起的反腐败斗争，克服阻力，对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或前责任人提起司法裁决和惩罚，对此向您表示祝贺。16年前，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意孤行，决定铲除法轮功这一古老的气功修炼方法及其修炼人，他擅自建立法外机构610办公室，不受法律制约，具体负责实施对修炼人的恐怖镇压和残酷迫害。610实施酷刑不设底线，毫无顾忌，残忍至极，甚至活摘法轮功修炼人的器官牟利，虐杀法轮功学员。2006年起，联合国、欧洲议会及众多非政府组织等都发布报告和声明，强烈谴责这一可怕的活摘器官罪行，并得到全世界200万人签字声援。另外，据我所知，活摘人体器官在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基督教徒、藏人和维吾尔族人，只是规模小。考虑到中国拟定的今后发展方向，以及至今已登记在案的134000份控诉书，我们希望您能推动逮捕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相关责任人，并根据其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大罪行，将他们绳之以法。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一事态的发展，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呼吁，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罪犯的行动。主席先生，我们希望您能听到我的呼吁，并采取行动。顺治崇高敬意。肃江潮鼓舞中国游客退党。欧洲正值旅游旺季，在景点协助中国大陆游客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的法轮功学员反馈，大陆游客多得不得了。学员在向大陆游客发真相资料劝退时，先通报国内有至少13万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两高已经接收了控告状的消息。游客听后都说，告得好，大快人心，该放鞭炮。当听说控告江泽民已经在全世界形成肃江大潮时，游客高兴地说，没想到形势发展这么快，这天说变就变。有游客说，江泽民都完了，还怕什么，我现在就退。常有游客要好几份真相资料，有带给朋友的，有去车上发给其他游客的，有的当场帮助法轮功学员发。一位老先生听说肃江的事，激动地说，控告江泽民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受他的害了，都该告他，江泽民打压的是真善忍，真善忍有什么错， 中国最缺的是真善忍，江泽民反对的是天理，所以必须法办严惩他。在德国慕尼黑，大陆游客集中等车时，法轮功学员经常打开扩音器讲真相，每当播放大纪元退党声明，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游客听到第一句话时都会心的笑，常有人边竖大拇指边开怀大笑。游客说，现在国内谁不骂共产党，在国外大马路上这么骂他真痛快。还有游客说，就盼着这一天呢，那还不高兴。有时法轮功学员在对个别游客讲真相时会把音量调小或关掉，其他游客就说，你再放放，我们还没听完呢，大伙儿都在听。在瑞士卢塞恩，北京团里的一位男游客既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他见到法轮功学员便招呼同车游客，快过来好好听听人家讲的，听听另外一种声音，别老听一个声音。游客听了他的招呼后聚拢过来，围着学员安静地听真相。法轮功学员讲了大法的神奇美好，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从游客表情看，他们都很爱听，眼神里流露出敬仰和感动。当学员劝退时，一点障碍都没有，一车20多人排队登记三退。学员说，我用祝你幸福这类字词帮你们起化名。游客说，听你讲就幸福。学员笑了，谢谢大家，对招呼再见的游客说，祝你快乐。游客说，看到你我们就快乐。法轮功学员对刚下车的一团游客说，溯江大潮，有的听了很震惊，有的很高兴。一位60多岁的先生大声说，江泽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迟早得法办他。听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后，他说，那时候电视半个小时就播一次，问问江泽民现在怎么不播了，明摆着是造谣陷害，当时我就不信。共产党最怕的就是你们法轮功，了不起，控告江泽民，大伙儿都支持，盼着你们早点把他告倒。老先生走了又回来，你们要坚持，要坚持啊。说完往大巴车走去。学员跟过去说，谢谢您的鼓励支持，问一声您退了没有。老先生，我退休了。学员问，退党了没有。老先生说，是党员，党团队都入过。学员说，那我就帮您起个化名三退吧。老先生说，好好好，请你帮我办了吧，谢谢。接真相资料的一位先生说，我对法轮功有戒心，可是听你讲的这些，看来咱们还有些共识。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您的戒心从何而来？就是听信江泽民的欺骗宣传，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案吗？他说，知道。学员说，那为什么还有戒心？可见江泽民煽动的仇恨对你们的毒害有多深。学员问，知道乔石去世前有两大遗憾吗？旁边有游客插嘴问，什么遗憾？学员说，据海外最大的中文媒体报道，乔石的一个遗憾是没有看到法轮功问题得到解决，另一个遗憾是没有看到审判江泽民。此时一群游客在注意听，这位学员说，1998年乔石带着一些全国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当年写成报告提交给了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治局。1999年政治局常委讨论法轮功问题，除江泽民外，其他常委都不同意镇压，只有江泽民一人坚持镇压。学员接着说，连体制内的乔石都希望法轮功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国家应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出国家赔偿，对迫害的元凶绳之以法。周围的游客都静静地听着。学员告诉他们，江泽民煽动仇视法轮功，仇视佛法，是把人往地狱里拖啊，包括你都该控告江泽民。那位游客一脸的沉重，表示认同学员讲的，明白了真相。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 福大命大的钱老汉，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林静。2013年8月9日，云南省安宁市草铺一家工厂的炼锌炉突然发生爆炸，有的锌块甚至穿过房顶飞了出去，可守在炉子前面的钱老汉却安然无恙。那天中午，钱老汉守着炉子炼锌锭，突然一声巨响，炉子爆炸了。几个离炉子远点的工人箭一般冲出了厂房，而守在炉旁的钱老汉吓得缩成一团，蹲到墙角去了。只见大大小小的锌条，有的穿透房顶飞出厂房，有的从爆炸的锅炉内四处飞扬，再从房顶落下砸在他的身旁，滚烫的炉水四溅。等爆炸停了，惊魂未定的钱老汉才急忙走出厂房，工人们围拢过来观察和询问他的伤情，见他安然无恙，只有右臂上有一粒米粒大的烫伤，都惊叹不已，说他福大命大。他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大法护身符上的神明保护了他，让他躲过这场大难。事情是怎么回事呢？钱老汉的老伴开始学练法轮功的时候，他跟老伴吹胡子瞪眼，说平地少村有人因练法轮功被关进大牢了，你还敢练？法轮功学员来他家里，看到的总是他的一张苦瓜脸。学员多次耐心地给他讲真相，让他看真相小册子。老伴听明慧广播，故意把声音放得大大的，让他也能听到。他渐渐明白了大法真相，不反对老伴练功了。一天，他见老伴有一个精美的护身符，就叫老伴给他。老伴给了他，他美滋滋地戴在身上。明白大法好的他，得到了大法的护佑，在这场大难中保住了命。法轮功学员来家里看望他，他伸出右臂，指着米粒大的一点烫伤，感慨万分地说，你看，800度的炉水溅在这儿，一点也不疼。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中国大陆《华商报》2015年5月7号刊登了一篇郝琴嫂马建慧每天给瘫痪丈夫按摩全身的报道。该报道说，马建慧的丈夫来中是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公安局民警，现年55岁。2012年1月的一天中午，来中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地，经医院救治和马建慧细心照料，来中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但天不遂人愿，2014年9月来中再度突发脑溢血，脑神经损伤严重，并导致失语、全瘫、进食功能完全丧失，只能在体内插入导管，靠灌输流质食物和水维持身体需要。2015年5月6号马建慧对华商报的记者说，来中长期卧床，为了防止长褥疮和四肢肌肉萎缩，每隔2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做一次全身按摩。来中语言功能丧失，不能讲话，只能通过眨眼、喉部发声的简单方式表达意愿和喜怒哀乐，旁人根本无法理解。但该报未说来中从事的具体工作，以及他为何走到如今生不如死的地步。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来中是南郑县公安局国保科科长，南郑县610办公室当时设在县公安局国保科，来中在具体负责。同时任南郑县公安局政委的齐建文等人盲目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命令，不遗余力地参与迫害学练法轮功修心向善的好人。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13年南郑县先后有2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非法判刑，30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非法关押劳教，40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非法拘留，120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非法强制送洗脑班迫害。他们积极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深得中共恶党赏识。来中于2007年5月提拔为南郑县公安局副局长，齐建文于2001年6月由南郑县公安局政委升为南郑县公安局局长， 2008年1月再次提拔为汉中市公安局纪委书记。也正因为他们善恶不分，积极参与迫害修炼的法轮功修炼者，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来中遭恶报，还连累家人，其独女出嫁时间不长，就被丈夫抛弃，被打断肋骨住院。2010年9月，齐建文感到心脏不适，到医院检查，查出心脏病，回家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住院，当晚就暴死在家中。2013年3月23号，汉中市610主任市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卢鹤明带上女儿、女婿、小外孙和秘书一行六人，乘三菱越野车行至西汉高速公路佛坪镇境内隧道时，被两辆大货车夹撞，瞬间车被挤撞变形。卢鹤明及女儿和卢鹤明的秘书、司机四人当场惨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祸呢？610办公室是中共协党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于1999年6月10号成立的非法机构，是一个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恐怖组织。这些年来，全国各地610头目由于作恶多端频繁遭报，又被称为死亡职位。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江泽民在接受法国报纸采访时称法轮功为某某教，污蔑法轮功为某教只是江泽民的个人意愿。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并没有法轮功，各级公检法人员心知肚明，却公然知法犯法。为什么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对法轮功修炼人进行迫害时，既不提供法律依据，也不发文件，开会也不准做笔录，采取口头传达？因为做贼心虚，想掩盖，想给自己留退路。如今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升、王立军等纷纷落马，各级恶人的恶报彰显了天意，中共西来邪教的本来面目正在大白于天下。中共体制内的各级公检法人员应冷静地想一想。法轮功传出短短几年就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升华，身体健康。迄今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各界给予的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3000多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至少39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2亿。世界各族移民众心向真善人，有什么不好？人在做，天在看，从善从恶就由自取。中共恶党自称幽灵，是外来邪教，代表不了中国和中国人。愿更多世人能明真相，辨善恶，做一个真正的中华儿女，而不是马列子孙，都能在中共全面遭天谴之前退出党团队，不做马列魔教的陪葬人。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